听友好，我是艾娃。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由我为大家主持。氢能是一种二次清洁能源，它是通过氢和氧进行化学反应释放出的化学能，被誉为21世纪终极能源。在世界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各国加速开发利用这种清洁能源成为优先事项。三月初，法国巴黎北郊会展中心举行的复合材料展会上，台湾金属研发中心和法国工业研究机构机械工业技术中心在会展开幕当天，就氢能领域的研发项目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借此机会，我采访了台湾金属研发中心的执行长赖永祥先生。他首先介绍了台湾金属中心和复合材料展会多年来的渊源。
我们来参加这个展，我们同仁来其实已经好多次了啦，齁，就像前年我也有我的副执行长也来到这里，齁，带领我们的团队来看这个展，对我们国内这一个有关于复合材料的应用的部分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机会来做合作。Satin, 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那我们希望说在未来台湾这边有关于能源的议题，尤其是在氢能的部分能够跟国际间有更多的一个合作啦齁。那法国其实在欧洲，它在制造业尤其在软体等等相关的部分都是一些引领的国家，所以这几年我们也很积极在跟法国这边来做接触。那例如我去年其实也到这边来做跟针对金属的热处理的部分的真空制程，我们也做了一些的签 MOU 的一些合作。那今年其实到这一个复材展来，我们最主要就是针对于氢能的这一块的一个合作，尤其是在 STEAM 的这个部分是最主要今天的合作的一些项目。那这些合作项目来讲大概可以分成两块，第一个是在有关于这种碳铅的这个储能的这一块的部分的技术的发展。那这个第一个部分最主要就是说怎么样在碳纤维的一个焊接的技术里面把我们的氢能能够储存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齁。在台湾国内目前来讲都还是有内胆的所谓的第三型金属材料，然后外面再包覆这个碳纤维的这个部分。那逐步已经进入到高分子就是内胆还是高分子，然后外部再利用这个缠绕的碳纤维的这个技术。那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焊接的部分，尤其是在雷射焊接， STEAM 有它的一些独到的一些绕道焊接的一些方法。那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能够跟 STEAM 做这样的一个合作齁。再来是氢的这个部分齁，就是说最主要储存氢的部分它有安全性的一些考量。那我们也知道法国这一块它在所谓的国际的这种验证的一些部分它有它独到的一些的技术啦齁。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安全验证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技术上面大家双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交流齁。那目前这个部分还没有所谓奠定国际标准，因为氢能对世界来讲都还是在比较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那法国其实是走在比较前端的国家，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一个我们台湾正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就可以跟法国有这样的一个合作，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引到我们台湾来。那台湾一直也是制造的一个强国啦齁。那如果能够因为这双边的一个合作，我想把这一部分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援助。
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氢能，为什么这个氢能是能够推动能源转型，这方面能不能稍微大概说一下？
好，那我想低碳的议题啦齁，尤其从欧盟国家对于整个环境，我们这一种所谓的巴黎协定的这个部分怎么样把它去落实齁，怎样低碳化，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齁。那氢是一个非常好的介质，所谓的介质就是通过氢的燃烧产生的是水，它对我们环境是没有污染的。那过去一般的石化的或是其他的部分，那往往产生的是二氧化碳，那就是我们所谓的 CO2 的这个部分，那对我们环境的这个影响齁，就对我们气候温度的提升是有它的一定的影响性。 那水就没有这样的影响，所以氢势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介质的哈。那怎么样产生一个我们称呼的蓝氢或是绿氢，好，然后对我们的环境是最低的一个影响性，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产生起来是一个技术，但是储存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因为氢它的燃烧的范围非常的大，所谓的非常的大，就浓度到 4% 到 75% 它都可能会爆炸，因为它是在我们的分子列表里面，它是一个很小的哦 H2， 它只有2而已哈、哦。那这样子，它跟我们一般的储存，例如金属类的东西，它很容易钻进我们的结构体里面，产生我们在这个我们材料类里面的一个行化了哈、哦，叫做氢脆。啊，让我们的材料产生裂化，刚初期没有问题，哦，那可是高压氢的时候，不管可能到350巴，或是到700巴，700巴我们这样讲，就700个大气压的概念啦，哈、哦，那700个大气压就是可以就在水里7500公尺的水深的地方的这样的压力范围。那你看，我们现在目前没有潜水艇能够到这么深的地方，那如何把氢给储存起来，但是又跟我的材料不会产生氢脆，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的副材，也就是碳纤维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了。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氢对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低碳转型，好，对我们整个产业环境的一些的影响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这个部分，我想世界各国都积极在努力，如何让我的氢，好，能够在我的应用在我们各行各业里面，例如我们的氢能车，好，或是甚至未来的氢能飞机，好的，那我们现在都理解，已经都像德国有氢能火车，或是在韩国、日本等等都有所谓的氢能汽车的这个部分。那但是它相对应的都是还在比较大型的，因为为什么？最主要我们没办法把氢燃料电池给做小。好，做氢，所以它都变得很大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议题。那这个议题如果能够我们做到的话，那我想它会带出我们环境的一个改变。当然，相对应的也就是产业的改变，也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工程类的人的一个要努力的目标。
那么近年来，那金属中心呢，跟国际合作，除了这次和法国这个 CDM 的合作，那未来还有什么计划跟欧洲其他企业、其他机构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合作的机会有吗？
好，这其实我们一直也，因为我们在亚洲嘛，哈，跟包括日本啦、啊、等等的这些的亚洲地区的合作是蛮多。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及到各先进的一些的国家，包括其实法国啊、德国、日本。那这一次我们的团队其实不仅来到法国，也预计到英国去哈。那我们这一次在法国的这一次哈，是以氢能为主要的一个议题。那如同我刚刚前面也讲了，我们上一次也针对金属材料的热处理，我们也是跟法国这边有合作。那在德国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在所谓的 5G 等等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合作的项目。那英国的话哈，我们这一次就是这一次算是去敲敲门，我们希望去了解他们。我们在这个能源的这个跟材料的这些的议题，能够有可以跟我们合作的项目哈。那法国，因为我们已经对我个人来讲，我已经来第三年了哈。那当然，我们的团队其实都陆续都有在过来这里。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才会有更多的一个的合作的项目。所以今天我们也跟 STEAM 有一个所谓的签署 MOU 的这个部分哈。那希望我们能够在德国、法国哈，还有这个英国这边有更多的一些的合作项目的一个展开。
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基础中心在台湾的地位？
金属中心它在1962年来成立的齁，而且它很特别的是由联合国来成立的一个单位，所以应该在1960年代的时候，联合国针对亚洲地区包括菲律宾、泰国等等的这些所谓的新兴国家的区域齁，他们要发展所谓的工业化的时候，金属材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在联合国的一个支持之下，在我们台湾的高雄这个地区就成立了金属中心，以 材料为主，那个阶段就是以金属材料为出发，尤其是钢材类的。那我们比中钢还提早10年来产生出来，最主要就是台湾那时候要准备发展钢材的这个部分，后来也发展了中钢，那也就带动了台湾，尤其是以南部钢材类的这个产业链在那里，这个包括我们讲的扣件，或是所谓的大家比较熟知的螺丝等等这些的产业，或是台湾中部的这个手工具的产业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哈。所以这个在联合国的大概61年前在高雄成立了之后，我们就逐步的以金属材料为发展。那这几年我们也针对能源转型，在离岸风电的这个部分，或是在医学的器材的金属材料，例如大家熟知的牙根啊、骨板呐、啊，甚至在一些骨支架的可消失材料、镁材料等等这一块，其实是我们金属中心这种发展的一些的项目，甚至在台湾现在比较新兴的，包括无人机、航太的产业所需要的金属材料这个部分，其实都在我们金属中心的一些的发展的项目里面哈。所以我们大概目前有1200位的同仁，那其中大概800位左右是有硕博士的这一个研究的这一些的基础的这个部分哈。以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采访台湾金属中心执行长赖永祥先生。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时间再会。